我还记得很清楚，就是当时我进到现在的公司，我的那个 manager 他跟我说，我们 hire 你，就是我期待你是日本这个产品的 CMO， 我们不懂日本市场，所以我们需要你来跟我们讲怎么做日本市场，而不是我教你怎么做，因为我根本不懂。对，那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到现在我都还记着。那我如果有人问我说那 PM 的角色是什么，我就会把这句话 share 给他们。对，所以当你是一个 CMO 的话，那你就不能坐在那边等别人下决定嘛，就是你必须要下一些决定，承担一些风险。
旅行之涯，旅行未来。大家好，我是 Jen， 欢迎收听由 Urator 数位人才媒合平台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之涯旅行家》。提到 PM， 大家可能会直觉联想到产品经理的工作，但其实近年来新兴崛起的另一个职位是 PMM， 产品行销经理。今天的来宾将会和我们分享他在日本外商企业担任 PMM 的工作内容，还有自己的职涯历程，以及 PM 跟 PMM 的工作差异。欢迎 Andy。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Hello， Andy， 很开心今天你可以来到节目上。那其实我相信大家一定很没有听过像是产品行销这样子的新兴职位，大家普遍了解是产品经理这样子的职位。那在 Andy 今天分享之前，想先了解 Andy 的职涯历程，还有自己的学经历背景。你曾经在台湾工作过吗？
我在台湾念大学，
是，
然后毕业后大概工作4到5年，4年多左右的时间。对，然后就来到日本，然后在日本工作现在是6年左右。我大学念的是经济系，那经济系就是一个不知道要念什么，然后就分数到就去念。出来之后其实也不知道要做什么，那只是觉得那时候大概10多年前，那时候是台湾软体业新创就是刚起来很热门的一段时间。所以现在就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不能叫新创，老创，像是已经上市的 Appier， 或是说 KKday 啊，然后是像爱卡拉，然后 Pinkoi、 Vpon 那些公司，就是差不多那时间点起来，或是在那个之前一点点。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哇，这是软体应该是未来的趋势，然后而且不想要去那些大公司，感觉好像很无聊，想去加入新创。所以我其实在台湾的在4年多时间，其实大概都是在新创的公司。那一开始是在一个网络软体公司，然后后来去了 ATech， 就是负责就是广告相关的，就是科技的广告的分析跟操作。对，大概是这样。
当时你独具慧眼耶，你居然有观察到就是软体业会变成未来的趋势。
那时候只觉得因为台湾的产业其实比较没那么多元，你是理工科的话，你可能去半导体业或是硬体业比较多嘛，商业相关的话通常大家选择是金融业，然后或是快消产业，然后或是可能顾问业。可是那时候 Facebook 应该上市了吧，然后 Google 当然也是上市一段时间的，你就会发现说，哇，原来这些软体公司它可以变这么大，那台湾有没有机会可以有世界级公司，那时候就会有这样子的憧憬。对，那当时也没有想这么多，说软体到底就会发展成什么样子，然后只觉得说这是一个还蛮新，然后蛮酷，然后应该会有很多有趣的人的一个地方，就来了。
那你为什么后来会到日本工作呢？
去日本主要原因是因为那时候我女朋友，我现在太太，她也是台湾人，然后她去日本进修，然后就因为两个人的关系，所以我想说那是不是我可以也来日本试试看。然后所以说当时来日本的时候就是有去念研究所，那同时有在开始工作，就是一边进行这样子。那我其实以前没有考虑日本了，那时候如果想要真的要出国的话，可能还是比较考虑比如说美国啊，或是新加坡等等的。日本一直都觉得说虽然日本是一个蛮美丽的国家，但好像工作的环境是 不太好。然后那时候经济什么所谓倒退20年30年这个概念深入到每一个人，就很多人的心里面。对，然后我们就看报纸，觉得哎，日本经济停滞不前，所以没有考虑日本。可是那时候想说，哦，太太要来，那好吧，那我就是也试试看。然后后来发现，其实日本有蛮多蛮值得学习的地方，那也觉得说，当时下觉得应该是蛮对的。
当时体验到日本蛮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可以分享吗
？OK。就日本是一个他们可以把很多东西做很深的一个地方，它有很深的文化，那他们也很推崇就职人精神。那所以说他们，你可以看他们各行各业，他们可以把一个比如说硬体业好了，他们还可以把汽车做得很好，然后或是说漫画产业、文化产业，他们可以把跟动漫相关的东西就是做到非常非常深，然后让世界各国的人都是觉得哦，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成品。那所以在日本能做到最好的领域的人，那通常他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面就做到最好。那我觉得最近可能全世界或者甚至台湾大家比较 知道的有名的人就是大谷翔平吧，因为大谷翔平他最近在那个是 Disney 嘛，有那个纪录片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他17岁的时候他就是已经立志，他就是把他的那个人生的什么九宫格、哦、就是把他就列好，就是他要上大联盟啊，要得什么奖啊什么之类的，那他就是所有就是日本这种职人精神的一个缩影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这部分其实是我觉得还蛮值得台湾人包括我就是学习的，就是如何把一件事情给做好，成功就会跟随而来，不管你定义的成功是什么。
是，那也蛮想知道，就是当时其实在语言能力上是有特别花时间在进修的吗？
有，那时候就是有自己去上网找一些材料，然后有一些家教的媒合平台，然后我就会去上课。当时给自己的目标是我可能要在真的进入公司之前，我可能要 N2 的能力。对，那时候有考到。但我后来发现其实学习最快还是你要暴露在那个环境，然后你要跟很多日本人就是有实际讲日文的经验，才有办法就是对于这个语言能力能快速的提升。对，当时是有考试，然后后来的成长是透过就是跟别人的对话，但是我最近停滞很久了啦，因为现在的公司是外商嘛，然后都讲英文。对，我觉得我最近有开始觉得我的日文好像退步了，很深刻的感受，今年可能有个目标是要把日文再稍微补救回来。
是，我也蛮好奇 Andy 自己在日本的时候，就是您现在是在外商公司工作，那当时在找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挑战可以分享？
OK， 我在日本有做过两份工作，那两个工作其实都是美商，然后都是在软体业，一个是在那个 SaaS 平台的 MarTech， 可能台湾比较熟悉是 MarTech Marketing Technology， 然后现在是 FinTech Financial Technology。 那当时在找工作的时候其实遇到最大的挑战还是语言啦，就虽然我日文有进步，可是要离到就是商业上面的使用其实还是有很大段距离。那在日本的公司主要可以分日商跟外商嘛，那当然外商也可以分它是美资欧资，然后或是说它是中资，通常是这三大类。那中资先撇开不谈的话，就是美商跟欧商的话，他们会要求的是比较多的英文。对，这是台湾人可能会觉得比较擅长的部分，所以那时候其实我是往那个方向去走，可是这样子的工作其实在日本是非常非常少的。 在日本大部分的工作其实还是以日商为主嘛，而且就算是外资他们也通常是要看日本的市场，所以他们虽然他们可以接受有些人就是讲英文，可是他们还是需要这些人有一定的日文能力，除非你是工程师或是除非你是设计师，这种比较跟语言无关的工作。可是像我这种就是比较偏商业背景的话，他是会有这样的需求，所以语言的能力的限制其实是当时遇到还蛮大一个挑战，特别是在面试的时候你可能听不懂面试官在讲什么，然后好就算你听懂你也不知道怎么回答，那其实还蛮挫折的。那只是我很幸运了，就是有遇到一些就是 hiring manager， 他真的比较不 care 你的英文的，他 care 的比较多是比较 soft skill 的部分，然后或是说他可能现在他公司或者他的团队需要有一个人有广告操作、广告分析的人，或是有数位行销背景的人，所以当时就是因为这样子会进了第一份那个工作，然后后来就待了四年，这四年就是磨练出一些技能，然后可以在现在这个公司就是任职这样子。
是，那也蛮好奇当时面试的关卡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第一份工作其实面试是非常非常容易，因为那个日本的 manager 他非常奇妙，其实他不是传统的日本人，他的思想蛮跳跃，我也不会形容他是一个美式思想的人，因为当时在面试的时候他只面试我大概十分钟吧，
然后就录取了吗？
对，因为他就因为刚开始是可能会先用 part time 形式嘛，然后做一做才转 full time， 因为他是希望他的团队的人可以有接触外国人的经验，我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这个原因。那好不容易就是有一个外国人就是来面试，他觉得很棒啊，就是我们可以为我的团队增加一些不同的元素，因为他的团队当时我的同事们就是比较日式思想的嘛，对嘛，然后可能有些人就是英文也不是很好，所以他们希望他的团队的日本人可以有多一点机会跟外国人交流。然后刚好那时候我在念研究所的那个老师在日本有一个很有趣的叫 Zemi 就是他们一个教授跟几个学生，他们会固定有那个研讨会，他叫在日本叫 Zemi 的那个老师在日本算蛮有名，他常上节目，所以他知道这个老师，他觉得你又可以你又是外国人，好那就录取来试试。然后这样就是 digital marketing 啦，那时候就他们刚好那个团队需要有人去看日本相关的一些广告，那对，所以我就因此这样进去了。然后第二个就是现在的公司当然就是完全就是不一样，比较像接近一般正规的外商的就是面试流程，就是会有一定是 HR 先嘛，然后 Hiring Manager 会是第一关就是审核面试的人， 然后会有就是那个 onsite interview， 可能会有很多 stakeholders， 可能是在那个人 hiring manager 的主管，或者说在其他是会未来会一起共事的大概四五个人，每个 round 大概30到45分钟的面试。然后当时还有一个那个就是 case study， 就他们给我一个题目，然后可能给我一个礼拜的时间，然后我需要做简报。最后就是可能当时已经有面试过我的人全部聚集在一起，然后听我的简报来问我问题，
感觉很高压耶、简报那一段。
我觉得到简报那段反而还好耶，因为那你就知道那是最后一关了，你就是把它做好。对我来说我比较需要去适应的反而是就是前几个，就是你也不确定现在到底 是怎么样。因为我在面试这间公司之前其实有被一间公司刷掉，然后那间也是做 SARS 的，就跟我前一份工作比较像，然后我面试了八个人，然后
八个关卡吗？还是八个人？
我不知道他们不关卡怎么算啦、但是可能算五关吧，五关然后八个人、
然后还把你刷掉，
就是到最后一关是那个已经是 APEC 最大的那个人，然后后来就是没有录取。所以那时候可能会就会觉得说反正就是你都不知道会怎么样，那就简报就做吧。而且有简报你还可以至少你可以用一些图表，你可以用一些 slide 就是去佐证去支持就是我想要讲的东西，就比就是一对一这样子讲可能会更有说服力。对，
是。好，听起来很辛苦的进到现在这间企业里面。那也蛮好奇，就是Andy 自己在这一间美商公司担任产品行销这样的工作，可以跟大家分享你的工作内容吗？
OK， 大称产品行销是 Product Marketing Manager PMM。我先讲一下 PMM 是什么样的角色好了。那我们通常在，但这会跟公司的产业不同，可能会有点差异。那至少我现在只要看到 PMM 有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主要是负责就是 go to market 跟就是产品的 strategy 的这种 PMM。那它的话 beta KPI 就是这个产品在这个市场的成功，就包括商业上的成功，也包含就是可能它在行销上的成功，比如说它的知名度要够高等等的。更主要还是在商业上面，就是比如说收入或者获利等等相关的，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是比较接近我们 marketing 里面行销领域有一个角色叫 growth marketing， 那它是负责的是渠道的优化。它渠道可以分为是在这个客户成为我们叫 lead LEAD， 他在成为我们的客户之前，他可能有一段他注册了这个账号，然后他可能给我们一些资料，他研究他下载了一些资料，然后他最后他决定要使用我们的产品的那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环节可以优化。那所以有 PM 是专注在这个产品的这一段的优化。然后另外就是当客户变成我们使用了我们产品几个月或几年，他决定就是可能觉得不够好，他想要跳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那这段的所谓的churn 的防止，那也是可以优化的东西。对，这是属于第二种。第三种的话是 sales enablement。 我现在在 B2B 公司，那 B2B 公司通常它会有一个销售团队，那销售团队它需要就是 product team 的人去跟他们讲说这个产品的特色是什么，然后协助他们去打造一个就是他们可以去 pitch 的一个内容。对，那所以有 PM 是负责是不是 sales enablement。 那我自己的话是比较是花时间在第一个，我 80% 的时间都是在想日本市场的 go to market strategy，然后20%时间在想就是可能跟渠道优化，包括我们 onboarding 怎么让它更好，然后是说我们怎么可以去留住这些客户，可以透过一些行销工具。那 sales enablement 我基本上是没有时间来做。
是，那我自己也蛮好奇，就是在我们大家一般认知的 PM 它可能是产品经理，那跟刚刚您提到 PMM 产品行销经理这两个的差异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OK， 其实我不是非常确定 PMM 是什么时候哪一年开始突然有这个职位的，但其实 PMM 跟 PM 是一个合作非常紧密的一个伙伴关系。那 PMM 其实大部分工作其实是由 PM 延伸出来的，因为大家对 Product Manager 的理解就是他就是这个 Product 的 Owner 嘛，打造这个产品之前他需要了解市场用户，然后如何跟公司沟通把这个东西标出来，然后后来就是要决定这个产品的一些发展策略。那 PM 比较多出来的部分是他是真的在产品在落地到市场之后，他跟就市场的行销的沟通管道，以及就是他如何去说这个产品的故事给市场或者说给特定的客户听，这主要是 PM 就是跟 PM 比较大的不一样。那当然有些小型公司他是 PM 是全包，对，那可是在比较大型公司它因为会有各个市场不同的差异，那再加上就是可能人多产品变多了，他们需要有分工。那 PMM 的角色可以帮助，就是因为 PM 有很多可能是比较工程背景的人，那或是说他可能比较专注在就是产品的打造上面，那可是对于市场的沟通这一段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所以 有很多是从 marketing 端或者从 consultant 端的来的 PMM， 它可以补助这一块，去让整个产品 team 去达到出一个更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是，那您自己担任了就是 PMM 这样的角色已经蛮长一段时间，我想好奇的是，目前您觉得要担任一位好的 PMM， 它需要怎样的特质？有三个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OK， 我还在成为一个好的 PM 的路上，但是我可以分享的是我觉得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是，第一个是理解能力，同理心，不只是理解人，然后你要理解这个市场它的趋势跟你自己的产品。那当然里面最重要还是人，那这个人包括的是你的客户，你的同事，客户最重要，客户到底在想什么事情，他们需要是什么。那我们时常遇到的挑战是说，我们觉得客户要什么东西，我们会先入为主的去觉得说，哦，那这个东西对他们有帮助，然后我们就把产品打造出来的。可是这个有时候的后果会是，哎，这其实它 并不是真的他们要的东西，而是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深度的了解客户的深层的需求跟他们的挑战，以至于我们可能对他们有误解。这件事情其实大公司小公司都会发生，所以我们团队都会提醒我们自己，就是说我们真的要去多做一些客户的 interview， 跟或者说像一些 survey， 那 interview 的话应该要怎么样去问，然后才能听到客户最深层的声音，这其实是我们在提醒自己的。对，我觉得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因为 PM 像刚才有提到， PM 它其实是介于 product 跟 marketing 之间的，它甚至我们需要跟 sales 合作，我们需要去跟 finance 合作，需要跟 data team 合作，那它是一个很多事情的一个中心，所以它的沟通能力就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沟通能力真的是PM 不可或缺的，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跟大量的人去做各式各样的协调，但你又不能把整个关系就是搞僵嘛，你如何能够跨部门的协调出就是一套大家可以做事的方法，我觉得是蛮重要的。那第三个话是下决定的能力，这其实跟第二个有点关系，因为 PM 大家会期待说 PM 你可能要下一个就是 go to market 的决定，产品策略的决定。那包括我自己啦，我看到有些 PM 其实是可能因为以前经历的关系，所以他可能会依赖就是别人，就是说，哎，你可不可以也给我一下你的想法，然后或是说，哎，我们要不要先 align 一下，然后我们再去 propose。 对，但其实 PM 真的是要有自己收集资料，然后并且自己觉得哪一个方式比较好，然后跟大家说，然后坚定自己立场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我觉得蛮重要的。那当然不是说 PM 下决定就是对的，可是至少我们要有承担就是这个责任的这种企图心，然后开放式的就是愿意沟通。对，那所以刚才提到三个嘛，再重新整理一下，就是理解力，然后沟通能力跟下决定的能力。
是，关于下决定的能力，我自己身处在行销单位，我觉得它是蛮难的，也蛮跟公司体制或主管是有关系的。
对，因为有些 manager 他是期待他想要掌控一切，然后他觉得就是大家就是执行就好了，但是有些 manager 或有些公司他其实是希望大家 ownership 的，那我就没有对错，但是至少在我待过的公司外商而言的话，这份工作上一份工作其实他是会期待就是你要 ownership 的，就是说你要把自己想自己是这个不管是产品也好或是说这个策略也好，你是 owner，所以你必须要去做出就是对于这个产品好的决定，那你不要等我来跟你讲你要怎么做，你应该是你跟我讲要怎么做。我还记得很清楚，就是当时我进到现在的公司，我的那个 manager 他跟我说，我们 hire 你就是我期待你是日本这个产品的 CMO， 我们不懂日本市场，所以我们需要你来跟我们讲怎么做日本市场，而不是我教你怎么做，因为我根本不懂。对，那我觉得这句话我其实到现在我都还记着。那我如果有人问我说那 PM 的角色是什么，我就会把这句话 share 给他们。对，所以当你是一个 CMO 的话，那你就不能坐在那边等别人下决定嘛，就是你必须要下一些决定，承担一些风险。
是，其实刚您的回答已经回答我原本想问你的问题，原本想问说那您怎么训练自己训练这块的思考，但您刚刚已经回答你用 CMO 的角度来看的整件事情。
对，可是我想补充一点是我没当过 CMO 所以这句话虽然很受用，可是要成为一个 CMO 它没有那么简单嘛，不管是 C 什么 O 啦，就是因为以前我可能负责的事情 scope 没这么大，然后主管也比较偏向是他可能就是那种一直会盯的那种形态，所以我一直到这份工作我才比较有机会是有点半强迫自己就是必须要独当一面。所以不只是这句话，我其实还是时常的就是从同事上面学到说，哦，原来可以这样下决定，原来我必须要这样下决定，然后去时常去提醒自己。我其实是困难的，因为我觉得这跟人的个性养成也是有点关系的，就是可能如果以前就是比较温和型的，然后不敢跟人家就是 fight 型的话，就突然要开始下决定， 那你如何能频繁的快速的下正确的决定，我觉得其实是需要训练的。那我自己还是在摸索那个当中。对，
那您怎么训练自己？
我觉得最有效的就是跟外部的资源学习，你可以跟同事学习，你可以跟其他产业的人学习，看书学习， 看影片学习。所以我比较喜欢的做法是我去跟别人交流啦，我可能就是会跟一些比如说别的公司的人观察他们，然后就问他们说，哎，这个东西你为什么会这样想，然后你想错了你会怎么办等等的，然后学习一些我觉得好的部分，然后就是回归到自己的就是工作的方式。
嗯，这是我觉得蛮好的一种方式。就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自己在一直想，然后一直在一个回圈里面打转，或者是想不出一个答案，但其实很棒的部分是你可以直接去问别人。
对啊，对、嗯、对。
好，那也蛮好奇，就是您自己觉得担任一位 PM 可以学到哪一些技能，然后未来的职业发展有哪些？
所以刚才我提到的那三个能力，其他反向它可以是担任一个 PM 之后学习到的能力。所以像刚才讲的理解能力、沟通力跟下决定的能力，我坦白说，我觉得在这份工作之前，我都是沟通能力可能还好，但是另外两个我都是比较弱的。对，原因就是因为以前比较不需要做这些事情。对，所以我反而因为这份工作我学习到了，我不敢说100%，但是就是至少我意识到说，哦，这件事情只是 PM 带给我的一个好处。对，然后你可以在 PM 过程当中就是知道说，因为 PM 是需要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深层的策略嘛，那这也是我以前比较没有接触到的部分。那你如何的确保就是这个产品能在这个市场上成功，它其实是一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学习的经验的。那当然未来要做什么我还没有办法100%肯定，可是我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说，哦，我现在有这样的经验，我觉得是任何 PM 都适用啦。就当如果你是在做一个产品的策略的时候呢，你就开始想很多的事情，不会只是想到比如3个月或6个月后的广告成效，你会想到是这个产品能不能在3年后5年后继续成功，以及说我们的顾客他能不能持续喜欢我们的产品，然后我们能不能持续在这个市场上成功。那你会就是想 scope 变大，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是 PM 它带来的好处。
是，那也蛮好奇，刚刚您提到这个职位非常非常多好处，跟他可能可以学习到的部分，那您目前觉得遇到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
OK， 撇开语言不谈的话，语言我觉得还是一个障碍。撇开语言不谈的话，我会觉得就是如何在，因为我是在日本市场嘛，然后我们的那个公司总部在美国，然后产品都就是 engineer team 都在美国，就是你如何能够把市场的 feedback 很明确传达给总部的人，并且能有效率的把产品 build 出来，我觉得是蛮有挑战性的。因为这中间很多过程它牵扯到了就是公司各个部门之间的资源的分配，那它牵扯到的是比如说时差的管理，特别是像我们公司是鼓励大家 remote， 而且是在世界各地 remote， 所以有些人他可能原本是，因为我们公司以前总部是在那个在旧金山，那疫情之后大家都搬走了，很多人搬去东岸，那东岸跟日本跟 APEC 的时间就很难对得起来，那你怎么在这种情况下面还能有效率的去做沟通，其实是我觉得是到现在为止到今天都还是在遇到的挑战。那因为市场不等人嘛，那我们在当地有竞争对手，那他们的 team 可能是 95% 都是日本人，那是 base 在日本，他们要什么东西可能可以下个月2个月3个月就 build 了出来，那我们可能是1年2年3年，那这中间你的那个落差，你其实就是把市场份额就是拱手让给别人。对啊，那我们也理解说可能美国听的人觉得美国市场更重要，或是有其他事情比日本更重要，就是如果纯粹就那个所谓的 market share 来看的话，那要怎么抓住这个平衡，我觉得会是还蛮大的一个挑战。
那也蛮好奇 Andy 其实自己在日本的外商还有以前在台湾也有工作过，那可以分享一下你自己感受到的企业文化不同吗？
因为我在台湾都是在台湾公司吧，所以我没有在台湾外商工作过。那如果纯粹就台湾的台资跟在日本的企业比的话，我会觉得我现在能想到就两个点吧。第一个就是视野，台湾的企业不是说是所有，我相信很多有些企业比如说半导体业是视野是非常非常广的，做的是世界的生意，可是就纯粹就以软体业来讲的话，我会觉得大部分大家的视野还是比较限缩在国内，或是说可能顶多就是亚太的几个国家。对，这其实是会限缩到就是大家整体对于这个公司的或是产品的想象性，因为在这个市场不成功不代表在别的市场也会失败，而且这跟大家的思考的方式其实也是有关系。那 在日本市场毕竟是一个比较大的市场，就人口是台湾的五倍嘛，五倍左右，然后也有比较多的外资企业，所以它的多元性比较多一点，那所以大家思考的事情可能会比较大一点。就以前不是大家常常说、啊、中国什么 十几亿的生意然后什么的，那其实是类似的概念啦，就是说因为台湾市场比较小，所以你能看到的东西久而久之就是那一些，所以我觉得创意性 跟想象性就是比较线索一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差别。但是台湾企业就是有一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优点是那个弹性吧，可是可能跟台湾人比较性格可能比较有关，就是台湾的性格是比较有弹性去做一些事情上的处理的，就日本人是比较僵化一点，然后也比较自私一点。他的好处是一开始我们提到的，他可以把事情做很深，因为他很专注在一个 SOP 上面，或者说他一板一眼的把这些事情做出来。那可是他的比较负面的地方就是，比如说情况不好了，他可能不懂得转弯，他可能觉得哦，这是我的立场，就是我要坚持下去，我坚持下去我就能做到最好。但有时候特别在软体的世界它并不是这个样子，有时候在软体世界你需要做一些 AB testing， 就是你需要从错误中就是得到一些东西。对，那在台湾的话反而就是这一块是一个优点，就是可以比较弹性的，然后比较柔软去看到一些就是事情的可能性。那当然这个也有比较反面的话，还是可能比较随便，就是说哦，那这个行不通的话，那我们就先不要做吧，我们就做别的。可是有时候如果再坚持一下，那可能就成了。对，那所以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如何在日本跟台湾或是像美式文化中间找一个平衡点，那这样我们之后在职场上面其实也可以有比较多的机会。
那您自己在日本的外商企业工作，你有觉得文化冲击比你想象中的小一点点吗？
嗯，我觉得比较多的冲击还是就生活在日本啦，日本的外商绝大部分都是日本人，那些日本人他比较不是传统日本人，他们是属于英文比较好一群，然后可能他的思考方式也比较偏欧美一点的。那因为毕竟台湾从小可能也接触到一些欧美的文化，所以比较知道说哦，这个是我能理解的。那比较大冲击反而还是就是可能刚去日本的时候，你知道了一些日本人的企业文化，然后你知道一些日本做事方法，我觉得哇，怎么跟台湾这么不一样。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台湾人很多去日本玩嘛，然后也有很多了解日本文化的人，我觉得我们可能多少都懂一些日本，但其实他们的商业的处理方式跟他们的工作模式其实是我觉得跟台湾是蛮不一样的，所以去的时候其实是蛮 shock 的。对，就譬如说他们在日本的职场上面还是比较就是长幼有序，然后男性比女性又更强势啊，强势蛮多啦，不止一点，强势蛮多的。所以你在公司里面，特别是你是业务部门的话，通常都是男性，而且他日本的男性会有一种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可是他们会有这种球队的感觉，就是一群男生可能是常在公司里面会大声吆喝，然后可能下班喝酒，然后很大声，很多那种就是就那种球队的那种或军队的那种感觉。因为台湾不会嘛，台湾就是男女就是非常平等，然后年纪比较大的主管跟新进员工之间的距离也没这么大，那所以去的时候在那个人跟人之间应对上面就是会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特别是遇到那些可能年纪比我大的男性的时候，他们会有点就是往可能上往下看，就觉得你又因为比较年轻，然后你日文又不好，然后外国人等等的，那段时间是需要去适应啦，就是找一个方式，就是你如何去跟这样子的人去做沟通。
是，听起来感觉过一段很辛苦的时光。
我觉得我算很幸运的，对，因为有些在日本的认识的台湾朋友是真的是在日商工作的，那日商工作他是每天都要去跟这样子类型的人去做接触。我不是说这些人不好，就是这是他们工作的模式，那跟台湾人就是不一样。
但其实也攸关到我接下来要问您的题目，就您认为自己是一位外国人在日本工作比较困难会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主要还是语言啦，对啊，因为当你不熟悉一个语言的时候，你能表达自己的能力就是都被限缩，所以有时候你可能知道说哦，这个东西我觉得好或不好，但你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个东西，然后别人就是也无法体会的时候，就可能会有一些误解啊，一些摩擦会产生。对，那所以这个我觉得会是对蛮多外国人都是蛮辛苦的。那可是其实这也是不止日本，这其实适用在每一个要去第三地生活的人。
好，那最后也蛮想问 Andy， 就是如果要送给想要去日本求职的人一句话，您会想要送给他们哪些话呢？
我觉得就是不要想太多了，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多的设限，然后尽量去学习不同的观点，因为在日本 有时候真的会被日本人激怒了，就是我啦，就跟一些朋友也会，就因为真的是思考的方式不同。但转念来看的话，你就知道说，哦，原来其实世界上很多不同的人，其实不止日本，我觉得相信比如说你去其他国家也都会应该是会这些摩擦。就是如何让自己就是更开放一点，去接受不同的观点，我觉得其实蛮重要的。因为可以第一个你可以让自己过比较舒服，然后第二个其实你可以转化这些不愉快变成一个学习的养分，去理解别人，然后去知道说，哦，原来我还有这样思考的模式，然后我可能这个也可以受用到自己身上。所以这个会是我想要分享给不管是来自去日本或者去任何国家的人，就开放你的心胸，然后接受不同的观点。
是，就是很多在海外求职的人，他们都会有遇到一样的问题，然后对那些想要出国去看看世界的人都会有这样子的建议，我觉得非常棒，感谢。那今天节目最后也非常感谢 Andy 来到节目上，谢谢你带来精彩的职涯故事还有日本外商企业的分享。那如果喜欢这一集的朋友，也欢迎截图收听画面分享在你的脸书或 IG 限时动态，并放上收听连结，把节目分享给你可能喜欢的朋友。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或各大平台留下五星好评。那如果你有想要听的主题，想分享心得或想法，都欢迎写下评论让我们知道。那节目最后也再度感谢 Andy 来到节目上，最后也邀请 Andy 和我一起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大家拜拜，
拜拜。